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月26号到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高雄法轮功腰鼓队受邀参加社团表演。台湾高雄市陆竹区公所于2011年1月29号上午9时起在体育园区举办高雄市陆竹体育园区启用剪彩祈福典礼及租税宣导活动。除了市长陈菊、多位市议员及教育局长官、区长王和雄及当地各里长等贵宾莅临现场之外，还有陆竹区的社团、热闹的阵头以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以精彩的演出为典礼增添热闹。澳洲天国乐团亮相墨尔本国庆大游行，作者凯旋。1月26号是澳大利亚国庆节，法轮大法团体是应邀参加游行活动中的最宏大最绚丽的一支队伍。在长达1个小时的游行路上，天国乐团所到之处，近7万居民和游客脸上均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主席台上的各级政府官员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沿途看台的主持人都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跟随游行队伍的总监竖着大拇指说，你们的演奏太好了，感动人心呀，佛恩圣乐震撼长空，久久回荡。墨尔本法轮大法的仙女队优美典雅，功法表演队慈悲祥和，深受观众欢迎。芬兰学员讲真相，民众支持制止迫害，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2011年1月27号，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气温很低，北风呼啸，芬兰法轮功学员们冒着严寒，在最繁华的市中心 Stockman 购物广场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同时，并告诉来往行人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明白真相的民众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多伦多声援8800万三退潮，民众觉醒。2011年1月22号下午，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区唐人街拉起横幅，架起展板，冒着-14摄氏度的严寒，参加全球声援8800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活动。当场有数十名华人登记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出版后，带动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体系党团队的大潮。目前退党网站上录得的登记退出中共协党的人数已超过8800万人，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宣布退出协党。
心灵阳光，新的时空隧道，作者昊天。提起时空隧道，我们会经常在科幻影视或者小说中看到，一个人通过某种时空隧道，便能以很快的速度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达到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未走入修炼时，时常觉得时空隧道只不过是人们超乎所以的想象罢了，但走入修炼后，随着渐渐的实修，发现面对难以琢磨的事情，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有时会摸不着边际的来一通麻烦。看似烦乱的事情，如果我能平静下来多看看自己， 找一找自己的思想中有什么不对的，加以纠正。如果我真能做到不带丁点的怨气去指责谁，而是尽力的去改善去圆融，那时我的心总会顺着一条隧道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另一个美妙的世界，仿佛瞬间感觉空气都是新鲜的，空间都是辽远的，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都是透彻的。经过很多次这样的体会后，才发现原来人的心中存在着这样的时空隧道，能带人进入不同的世界，感受不同的生命境界。而这条时空隧道却因人的善念而打开。记得一次打电话给父母，老妈紧张不安地说，你爸正疼呢，肚子疼得快受不了。我让老妈把电话拿给老爸听，跟他说，老爸快念大法好，肚子一会儿就不疼了。也就是前后几分钟吧，老爸笑起来了，舒心地说，精神的力量真是伟大呀，念那三个字我好像钻进了时空隧道了，刚才肚子还疼得死去活来，现在他怎么就不疼了呢？真是奇怪，连我这个医生都无法解释。这是现实中很普通的一个例子，也带给我很多的思考。现在的人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有很多，为什么呢？长年累月处心积虑的想问题，加上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关系，想找一个人交流沟通还得小心翼翼，因为心中的那条通道总是这样被我们不完善的心所阻塞，又因为心中的那条隧道常被阻塞，不能很好的和先天的纯善本性保持通畅，总是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总是这样一味的压制着，久而久之心的承受达到极限的时候，人就会容易生病。看来时常和先天的善良保持联系，保持通畅，真的是非常重要。圣人说，心静福寿齐，大家何不妨体会体会。这样想来，再看看新的时空隧道，也就不会觉得那么虚幻，因为心中有这条时光隧道，是为了保障生命不尽早的走向衰败，也为了让人心在静下来时可以和自己先天善良的本性互相沟通，也只有常常的善，人心才会豁达明亮，人心才会安详喜悦。而这些所能感受到的美好，正是人心时常穿越这条时空隧道作用的结果。回首看看周围，原来生命存在的现实有着不一样的展现方式，而心中的这条时空隧道也正是为了你我生命的健康美好而一直存在的。在中国的传统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真心的希望人们的祈祷、人们的善念都能在这条时空隧道中尽情的飞。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作者烧玉。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凡，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有先秦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是一屋。先秦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凡无言以对。显自《后汉书》。陈凡欲扫天下的胸怀固然不错，但错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扫天下正是从扫一屋开始的。扫天下包含了扫一屋，而不扫一屋是断然不能实现扫天下的理想的。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凡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点一滴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从一点一滴中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胸襟与气魄，从一点一滴中还可以看到未来生活的模样。故而在做每一件事时，即便是再微小，也要认真 脚踏实地的去对待和处理，在一件小事上能做到认真而完善，那么在做大事的时候，这种优点方会被体现得一览无余。所以说，凡事从小起，从现在起，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让这种良好始终贯穿我们的整个生命，让这种良好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扫地的时候，也要认真地去扫好每一个角落，就好比是走好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合抱的初木是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九成的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补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一步又一步迈出来的。荀子《劝学篇》里说：“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意思是，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因此，凡事无小事，简单不等于容易，只有用心把小事做好，才能把事情做得完善。万事起于忽微，量变引起质变，所以认真踏实地走好每一小步，才会成就人生的大步。如果不注重细节，对人和事都会缺乏认真的态度。一个真正具备成功品质的人，必定是心怀大的志向，但又注重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是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大千世界，动物群子天象变，种种异象点世人。作者凤鸣。2010年末，世界各地天气异常，中国北旱南冻，澳大利亚还出现了如同圣经中描述般的大洪水。2011年新年伊始，各国媒体又报道了不断出现的动物集体死亡，大到鲸鱼鳄鱼，小到蜜蜂飞蛾，从天上飞的飞禽雀类，到地上跑的兽类羊等。民间百姓喜欢谈兆头，如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可开年就出现世界性的动物群死，那又昭示着什么呢？众所周知，动物有先知先觉的本领，人们称之为第六感。斯里兰卡大海啸后，看不到动物尸体，因为动物都提前跑了。在唐山大地震前，动物都躁动不已往外跑，如老鼠蛇都一群群地跑到地面上，鸡鸭不进笼子等，结果夺命之灾接踵而来。历史上曾有人问卜卦者，猪瘟意味着什么？肃然答曰：猪瘟、鸡瘟接着是人瘟疫。后来应验了卜卦者的预言。所以动物的异常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小视。中共体系极端专制，充斥着各种谎言和暴力，人们也依职位、官阶、行政级别分成不同类别，给予不同物质待遇和信息知情权，如新华内参、小参考等，只有厅级及以上干部才能看到，如民众抗暴事件内部可看，外界禁止报道，否则风暴抓人，各种名目的内参也要够级别才能看。当然，这正符合中共的恶俗魔教光照帮的谎言欺骗分级制，尽管其中也充斥着党文化的歪理和扭曲的视角，但级别越高，确实看到的信息越接近真实。所以与一般民众相比，级别越高的官员知情权越多，特别由于贪腐盛行，他们也更容易走出国门，了解外部世界。但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如同有第六感的动物一样，率先移民国外，自己不能走，就先把老婆、孩子、财产转移出去，自己拿着几国护照，国内捞钱，随时撤离， 形成了连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华时报都公开讨论的裸官现象。这多像地震前拼命逃跑的那些动物呀。但是动物跑出地震海啸影响区就安全了，可人不一样，特别是这次各国各个时期都出现了很多大预言，如法国诺查丹马斯著名的朱世纪、刘伯温的烧饼歌、玛雅预言等，这些预言都点出了现在地球乃至宇宙正处在一个更新淘汰的大时期。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变坏的、腐烂的东西都要被淘汰掉，只有选择保持善良、远离邪恶，才能平安度过。中共建政60年，杀害人民达8000万之多，这种极恶极暴的宇宙恶势力必然将被历史淘汰，所以坚决三退就成为走向未来的一个必要选择了。各种预言也谈到了神要回来救人于危难之中，在神韵的歌曲中唱道，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日式标志着神佛归来的婆罗花已经开了，酒瓶引发的三退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春江水暖鸭先知，可生机无限的动物在新年里却频频死亡，意象集中示人，警示人们早做选择。天机渐显也预示着大灾难越迫近了，驱善弃恶，尽快三退，认同支持法轮大法，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朋友，这些你都听到看到了吗？那个通向未来的通行证你拿到了吗？
中共玩火自焚，作者南心。最近中共又对10年前的自焚案大肆炒作一番，内容没有新意，还是那种乱扣帽子的方式，就是为了说明法轮功怎么不好，那些参与者是怎样的愚昧。但问题是，为何中共总是反复强调这些？明眼人一看其实就明白了，越是抹煞法轮功，越是能证明法轮功的清白，越是能证明法轮功修炼者的坚贞，越是能证明百姓不那么好糊弄。就像他经常大喊稳定一样，因为他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所以才大喊稳定。这种党文化的思维，其实在大陆人的思想中是人所共知的。10年前，中共一手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本想以此构建法轮功，让百姓认可其镇压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策划的过于笨拙，自己有一点分析头脑的人就看出破绽。而且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导演这一文案，直接导致法轮功学员用电视媒体讲真相的方式的诞生。故此，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齐心协力，用媒体、用真相光碟，主要揭露这一惊天构陷。很多人在媒体或法轮功学员派发的光盘中看到自焚真相之后，彻底的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搞的鬼，人证物证俱在。人们在反思过去60年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这个邪党的真实面目，更加唾弃这个万恶的邪党，纷纷退出与之决裂。如果说中共这个邪党当初由其党魁江某某亲自安排构建法轮功的阴谋，不但没有把法轮功彻底铲除，而且当百姓明白真相之后，却使其更加失去民心。而法轮功修炼者在经历了这10多年的风雨中，表现出的慈悲、大善、大忍的胸怀，令世人佩服，令天地感叹。那么，正如同法轮功创始人在镇压之前所说，佛法是人破坏不了的，邪恶利用坏人每一次对我们的破坏，其实都是对我们的弘扬。美国中部法会想法，由于中共的镇压，确实法轮功弘扬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学者上亿。而中共由于镇压法轮功，失去了民心，丧失了道义，在世界各处都流传着解体中共、 和审判以张某某为代表的犯群体灭绝罪和酷刑折磨罪团伙的声音。而今中共再一次炒作十年前的自焚案，无异于他们自己玩火，结果只能把其本质进一步彻底地暴露在中国和世界民众面前，加速其解体和垮台的进程。中共玩火必自焚，所以一切的人就是赶快退出，方式上策。说明关于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和文字分析，请见明慧网或其他真相网站上的视频和文章。鉴于篇幅，本文就不做具体分析了。
大法神奇，两次车祸险又险，大法保佑化平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河南某市一大法弟子与其丈夫半月内接连遇两起车祸，十分惊险，结果却化险为夷，平安无事。知道的人纷纷赞叹，说这家人真命大，愿法轮功有老师保护，连家人都跟着沾光，就是不一样。事情是这样的，某大法弟子的丈夫明白真相，支持岳母和妻子修炼。数月前，他下夜班回家路上，骑着摩托车，因迎面一辆来车车灯太亮，晃眼使他看不清路，再加上车速太快，结果一头撞在道边堆放的一只板头上，摩托车头撞碎，车子连翻几个滚才停下来。他当时被撞晕过去，人事不省，刚好被一邻居路过发现，赶忙将他唤醒，可醒来自己一检查，并没有受伤，连外伤也没有。邻居只说幸运。再看摩托车已经彻底报废了，因为深夜找不来车，他又在路边守了两三个小时，等到天明才把报废的摩托弄回家。经这么大事没受伤，人们都说是奇迹，不可思议。不到半月，该大法弟子骑电动车出门，刚出门就被一辆高速冲过的车刮倒，连人带车一头栽在地上。他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有老师保护，没事。咬牙站起来一看，除了呛进满嘴土外，什么伤也没有，怀孕数月的胎儿安然无恙。该大法弟子感谢大法师父慈悲呵护。
丈夫放弃心脏手术练法轮功，身体恢复正常。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梅。我丈夫在2008年时突发心梗，送去医院抢救，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医生强调应赶快做心脏搭桥支架手术，让家人有心理准备。那一日丈夫被推进手术室，医生将家属叫进手术室外间，告诉我们他的心脏血管梗塞非常厉害，只有血管的四分之一的通道在工作，非常危险。当我告诉医生丈夫不到一周前刚做了鼻息肉手术时，他立即让护士将我丈夫从手术台上推回病房，告知只能3个月后再来手术，怕在手术过程中鼻子手术的伤口突发出血。丈夫被浑身插着管子推进病房，一夜的监护，各种仪器仪表眼花缭乱，一夜的滴药打药，一刻不停。别说有病，没病的人也受不了啊。早上同病室的人说，老兄你这一夜也得花1000元啊。丈夫一筹莫展，眼睛望着点滴瓶问我，你几年没吃药了？我说自从练功到现在已有10多年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啊，这你都知道啊。他自己挣扎着坐起来说，我也练法轮功，走回家去。病室里的人都惊呆了。当我扶着他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告诉我们要出院时，医生的话是，给我们签个字吧，出事你们自己负责。回到家里，丈夫把医院里拆的药都扔进了垃圾桶，对我说，我也练功，快来教我。3个月后，在医生指定丈夫手术的日子，我丈夫已能骑电瓶车在街上跑，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们的亲友邻居无人不知他的事情，都叹服大法的神奇。
几个月后，在一个婚宴上，丈夫碰到了医院的医生，和他讲了没去做手术的原因，他被法轮大法的神奇而折服。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世人觉醒，监狱里飞扬着福音。作者清河。大陆的监狱是中共耍淫威的场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是个撒旦邪魔。尽管监狱它一手遮天，却遮不住大法的美好福音如春风吹拂在狱中。那是一所女子监狱，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监狱车间捡鞋子的线头，那个车间是生产鞋子的，一位犯人走过来跟在我对面，也拿起一只鞋子捡着线。他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什么人，就问我，我让我妈练法轮大法好，她的病会不会好？我望着他说，会好的，如果她能练法轮功就更好了。你咋想到要让你妈练法轮大法好呢？我有点好奇。他神奇地说，前两天我的腿突然肿起来，痛得踩不动机子，货在我这里堆起来了，我怕被惩罚，很着急，又没办法，我就念法轮大法好，腿真的就不痛了，肿也消了，货也很快赶完了。我妈身体不好，我想让她念。她又小声说，我已做了10年，还有1年就刑满回去了，我回去看看我们老家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叫我妈也练。我们相视一笑，那种感觉就像黑暗中看见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有一个犯人被狱警指派来监视我，他是因为把丈夫杀害了进来的，已经坐了10年牢。我们住在一个监室，他常过来和我说话，觉得我这人很好，监视也就形同虚设了。狱警向他问起我，他也说我好。有一次从车间收工回到监室，他悄悄对我说，今天一早我就全身无力，在车间踩机子的力气都没有，又不能看病，一个法轮功婆婆看见我这个样子，在我耳朵边说念法轮大法好。本来我不信，我就试一试，真的灵，全身马上不软了。那以后她不再认为我信仰法轮功是不可思议的事。一次在车间过道上相遇，她欢喜地告诉我，今天我儿子来看我了。他说他坐牢时儿子才7岁，刚刚上学，现在都17岁了，1米76的个子，像个大人了。晚上回到监区，他悄声跟我讲，我儿子练法轮功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儿子10年了第一次来监狱探望他，告诉妈妈他练法轮功了。他问儿子为什么要练，舅舅舅妈知道不？儿子说他爸练法轮功怎么好，跟舅舅舅妈都说了，他们不反对。儿子坦诚地说一直没有来看望妈妈，因为他恨妈妈，恨妈妈把父亲害死了，把家毁了，从小寄养在舅舅家，觉得无依无靠，接触了法轮功以后懂得怎么样做人了，不再恨妈妈了。如果不是因为练法轮功，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妈妈。他幸福地说，儿子用手摸着他的脸，叫他妈妈。有一个监管从一个大法弟子那里看到了一本手抄转法轮，没有报告给狱警，自己翻阅着看起来。后来他时常向大法弟子借转法轮来瞧瞧看，不久他要刑满出去了，他恳求地对大法弟子说，能不能把那本转法轮送给他，他想回去学。那位大法弟子答应了，他高兴得如获至宝。回首狱中的岁月似黑夜，而那些温馨的往事像星星闪烁在黑夜里，明亮美丽。
借在保国利民，诚可嘉也。作者陆文。正德年间，秦方王上书请求用陕的边境来增加他的封地，朱林、江彬等人受了秦方王的贿赂，也帮他说话，皇帝便允许了，并让大学士起草文书。大学士杨廷和、蒋冕二人私下考虑，起草这种文书恐怕会给国家带来后患，而不起草又犯抗旨不遵之罪， 于是他们两人分病不起。于是文康公梁除接着奉命起草诏书，梁除找个办法起草诏书说，过去太祖臣以令说，这块土地不能成为藩王的封地，并不是吝啬，而是考虑到这块土地辽阔富饶，藩王得到后广招人马，必定会因为富强而骄矜，这家是奸佞小人的挑唆引诱，如果刑部诡计事，必然会影响国家安全。现在你恳切地要求得到这块封地，朕就封给你，希望你得到后不要收罗奸佞小人，不要广收人马，不要听信狂妄之人的挑唆而行不轨之事，以致弄得边境动荡，危及我的江山。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我想保住亲近的人，恐怕也不可能了，望你一定要谨慎行事，不可忽视。皇上看了这篇诏书后大惊失色，说这件事既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那就不能封给藩王了，这件事也就平息下来了。知识分子的智慧都像梁除那样用在保国利民方面，才是值得称颂的。
少年壮志豪语，勇退强盗，作者严自律。朱辉早年丧父，但很有勇气，13岁的时候正赶上王莽篡权祸国，天下大乱，便跟外祖父的家眷一起从荒郊野外奔向宛城方向，以避战乱。路上遇见一股强盗，持刀拦住同行的妇女，要剥夺他们的衣物，其他兄弟和家人都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出声。这时只有13岁的朱辉拔出宝剑说，钱财可以给你们，但衣服是妇女掩体之物，不能给，今日就是我的死期，我要以死相拼了。强盗们看见他年龄太小，却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小孩，把你的刀收起来吧，我们不为难你们了。就这样，那几个强盗便撤走了。
神传文化，冥冥之中有定数，忘却神人预警，终遭白马之祸。作者大法学员。古时候浙江省有一座城楼，历来传说里面有妖怪，所以无人敢入内，城楼常年锁闭。当地官员悬赏200两白银，以征求勇士一探究竟。恰好某位年轻人家中贫寒，无钱奉养母亲，他非常孝顺，听说此事后心想，有了白银百两，母亲的生活就无忧了，于是就来报名应征。官员派人打开城楼，让年轻人进去后，为防他中途逃跑，就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年轻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去后，一直没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发生。到了半夜，他突然听到城楼顶上有人说，有大人在此。不一会儿，他就见到有位神人自空气而下，后面还跟随着盛大的仪仗与众多的仆众。那些仆众们很快就摆好了一桌酒席，神人邀年轻人入席，与他一起用餐。神人向年轻人敬酒时对他说，我不是什么鬼魅妖邪，我只是暂居此地罢了，今日终于与你相逢，从此就当离开此处了。年轻人向神人询问自己的未来，神人回答道，你前程远大，只是未来会有白马之祸，不可不防，对我的话你一定要谨记在心，千万要注意啊。第二天一早，人们打开大门后，年轻人述说了昨晚的奇遇，人们听了非常惊讶，而且这座城楼果真如他所说的从此太平了。有位富翁听说此事后，心想这年轻人既然前程远大，我不妨招之为婿，这样年轻人就成了富翁的女婿，他经济上有了岳父的资助，得以专心读书，后来金榜题名，入了官场后更是步步高升，最后官至太仆。这里介绍一下太仆这个官职，太仆是九卿之一，主管皇帝的车辆马匹以及朝廷畜牧业方面的事务，而且皇帝出行，太仆总管车驾，要亲自为皇帝驾车， 太仆因和皇帝关系密切而成为亲近之臣，因此属于显要职务，进一步升职的可能性很大。例如西汉时刘彻、陈万年皆由太仆升为御史大夫，公孙贺由太仆升为丞相。当上太仆这个职位真的可以说是前程远大，未来不可限量，众人羡慕无比。大概是因为主管车辆马匹的原因吧，他一向都喜欢马。此时随着他官场上的得意，当年神人说的白马之祸他已渐渐淡忘。一天他购得一匹白马，神俊非凡，他喜爱得不得了，更是把神人的警告抛到了脑后。他经常到马厩中抚摸此马，不料一次他到马厩时，这匹白马忽然受到惊吓，飞起一腿正好踢到他的胸口上，他被踢伤胸口后不久就因此去世了。这时大家才知道神人预言的白马之祸真的应验了，人们都为他没能牢记神人的警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与大好的前程而惋惜。其实历史上灾祸发生之前，神灵先知向人预警之事非常的多，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特别是一些大的事件在发生前往往就已经有预言出现了，今天也不例外。法轮功学员们之所以冒着危险反复劝告世人歼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因为他们在修炼中真实的知道了未来会有一场针对中共邪党而来的劫难，而中共邪党正是由其一个个的成员们所构成的。到时一切没有声明退出党团队的人都将作为中共邪党的一部分而被淘汰。修炼人是不会骗人的，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的修炼人，他们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千万要相信法轮功学员的话，相信歼灭中共的预言，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一切邪党组织，可以用化名，未来就将得平安。千万不要因为不相信而在未来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与前程了，千万不要让历史上这位太仆的悲剧再重演了。资料来源秋灯童话。
轮回纪实，父母之恩，作者梅兰竹菊。那日我与朋友聊天，偶然的朋友说到他父母的事情，不知怎的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倍感亲切，甚至想脱口而出叫一声爹娘。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就明显能感到那是一份心中久远的牵挂。一、汉朝父母，记得那是在汉朝的时候，父亲在朝廷为官，后来遭奸臣陷害，被贬回家乡。此时家道中落，母亲生下了我。我出生之后，父母对我管教的极其严格。由于年龄很小，很淘气，故意做出一些让父母生气的事情来。父亲经常打我，让我改好。母亲主要是在道理上教我一些做人的方式和原则。记得一次我到别人家玩耍，不经意的把别人家的一个玩具拿了回来，母亲一见哭了三天，一边哭一边说，孩儿，你这样做简直是辱没了咱家的门风，不仅仅是给咱家丢脸的问题，更是糟蹋了你自己呀。我陪着母亲哭了三天，自此无论做什么我都按照父母的意愿和教诲来做。在我成年后，母亲亲自做媒，把她娘家的一位姐姐的女儿许配给我。因为那位女孩长得比较丑，父亲有些不忍心，劝道，不管怎样，咱家娃儿找个好看的媳妇还是不成问题的，你为何要把那个丑女给娃儿娶回来呀？母亲说，咱家娃儿需要有人来帮她，需要有一位贤德的女人在身边提醒她。我们都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对百姓的热爱，我不想让娃儿走不好此生的路。我的亲属的女儿虽然丑了一些，但是她虽为女儿身，却胸怀大志，而且非常的贤良，是一位特别有才有德的孩子，给咱娃做媳妇肯定能助娃一臂之力。结果正如母亲所料想的那样， 自从这位丑女进门之后，帮了我很多很大的忙，使我在那一生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二，宋朝父母。在开封郊外的一个地方，当时父母都是农民，只是母亲从前所受的教育很好，后来家道落魄，等嫁给父亲的时候很穷了，后来先后生下了我和妹妹莲。我从小就发奋读书，莲却喜欢习武，后来遇到一位世外高人，于是莲就与那位高人一起习武。后来我考中了状元，在京城里当官，我处理案子的时候，无论被告的人是谁，我都会一查到底，很容易得罪当朝的权贵。一日，当朝的一位权贵要把他女儿嫁给我，我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问父母。母亲说，孩子，这不很明显吗？他是想利用此事来结交于你，你的心中可要有一个准心呀。听了母亲的话，我茅塞顿开，于是婉言拒绝了他。后来那个人因为欺压百姓，我禀告了皇上，他被削职为民，我的官职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后来无奈带着父母和莲妹返回乡里，再后来又被奸人所害，被流放到海南岛，在那里遇到一位好友您，我们一起讨论诗歌，讨论时政，好不快活。我当时想把莲妹许给他，可是莲妹不同意，那我想只好和他们一起走过一生。记得母亲在临终前说，孩子，也许母亲今生让你做一个不畏强权伸张正义的人，才让你今生遭受如此大的磨难，你别怨我。做人其实不应该图活着本身，而是要图怎样活着。我哭着说，娘，无论怎样我都不后悔，儿子永远要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林妹和宁也帮着说，没事，还有我们呢，我们以后会永远的陪着哥哥，照顾哥哥。三，明朝父母。在明朝的苏州，我当时是苏州太守的儿子，家里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后来我在街上偶遇一人，这个人有点特别的本事，我就与那个人混在一起，因为他不务正业，经常偷东西赌博，父母为我操了很多的心。有一次听说我在别的地方偷了很多东西，当地的官府在追捕我，母亲气得晕了过去。因为在家里觉得受父母限制，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20年。在这20年中，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后来被一个江湖侠士打断双手，无奈我只好沿街乞讨。一日我在离苏州城外很远处的小镇上乞讨，找到一家看上去十分贫寒的宅院门口的时候，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那里。等醒来的时候，看见一位白发的老人在那里哭，我说，老人家给我一点吃的吧。老人一看我醒了，哭声更大了，边哭边说，孩儿，让为娘想得你好苦呀。说着老人就晕过去了。我仔细一看，可不，这位老人正是自己的亲娘。我此时才良心发现，哭着说，都是孩儿不孝，让爹娘惦记了。过了一会儿，父亲和一位女孩进到屋里，他们看到我醒来了，就问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一五一十地说了。后来我问他们，你们怎么落到如此田地？没等父母说什么，那个女孩抢先说，还不是因为你在外边偷东西，被伯父的那伙同僚知道了，他们就合伙整你父亲，说你父亲和你一起勾结危害百姓，结果你父亲就被没收了财产，被贬了官。当时我和我的母亲正巧在你们家里当佣人，你母亲对我和我母亲很好，我母亲说，那就到我那里住吧，我年老不中用了，我就让我闺女伺候你们好了。王二，孩子谢过心儿，女孩的小名。我起身下拜，因为我的手已经受伤，干不动活，无论做什么都得别人帮忙， 父母为了养我甚至出门要饭，心儿为了承担起这份担子给别人做苦工。后来遇到荒年，母亲和父亲先后饿死。一次心儿拿着仅有的一点东西来给我吃的时候，我哭着说，我实在不能吃，你对我的恩情今生无法报答，以后如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对你。我其实是报答你父母对我的恩情，你有机会就多报答你父母的恩情吧。至于说我嘛，只要你愿意，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心儿哭着说。那日我们谁也没有吃东西，一起饿死红尘，了却了那凄惨的仪式。后记，其实关于这两位老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在我的历史长河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今生的父母，就是这两位老人家，因为有了他们，才在我的思想中奠定了那么多的正的文化，不但有历史上的那么多的辉煌，在今朝也使我的思想和我的心不那么被迷，什么事情我都会用正统的道理来衡量。所以说我真的感谢两位老人家，在我心里永远都会把他们当作我挚爱的亲人的。过年了，先给大家拜个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